这是对法里面的第一个解释，一之一。对象后面请加两个字，对象涅槃，就是说你依这个法修能够证得涅槃，能够证得涅槃，不会去证得一个有漏有为的东西啊，不会去这样子啊。那么第二，一之二呢，或能对观，所以能对观是对法的第二种解释。什么叫做对观？对观就是相待，相对待。所以唯识法相一开立法，必然会同时讲能对治跟所对治啊，能对治跟所对治。那么就拿能对治去对治所对治，其实就是等于什么？一切法即灭相，对不对？对治完了之后呢，能对治也不存，不存。所以呢，能对治所对治，这样对观的结果呢，就像是灯泡照了一切的万物光明，它自体是不是也是光明的？所以呢，光明就遍照一切法界，没有自他的分别。所以只要能够遍照法界，开始虽然有能观跟所观，可是毕竟没有自他，毕竟没有自他。有这个缘故，对观的结果还是一样涅槃啊。所以对象是就目的说的，对观呢是就方法说的。所以我们一切修行圣道都是要以对象涅槃为目的啊，不要说我要用一个有所得当作我的方法。有所得呢是染污心，是生灭心啊，所以大圣都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的啊，这个是在心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无智亦无德，是这个意思。那么对观呢是从下手的善巧方便说的，如果没有给你一个关门下手，你根本无所入嘛。你无入说我不生，我连这个圣道我也不生，这个是说大话，是说大话。人家也是无量劫栽培善根才有办法，碗掉破在地上，对不对？东西撞到竹子，撞到树林，这样才有办法开悟的，不是生来就可以开悟的，还是要有这样修行，把烦恼转薄了，才有办法在那个契机当中去开悟的。所以对观就是方法说的，所以若法相的法啊，如果就法相的法呢，是通四圣地；如果就圣意的法来说呢，为是涅槃啊。所以就法相来说呢，称为四圣地；如果就圣意地说呢，为是涅槃啊。这个话就圆满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法相的法呢，也就是世俗地的意思，后面呢就对到圣意的法。所以呢，是法相是对世俗地开的，所以为什么唯识法相只通世俗，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世俗是因为圣意不可说的缘故，那圣意要你我们去悟入，因为圣意唯识涅槃，涅槃还可以说吗？还说一个涅槃，你就要落到圆觉经里面去破，讲涅槃也不过是对着生死说的，那也是相对法，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涅槃当作圣道，而把生死当作是染污凡夫呢？你有这样的分别呢，还不悟净圆觉，还不悟净圆觉，要回去再把圆觉经多看几多看几遍哦。这个就是一切法他们的根本。那么底下就是讲大毗婆沙论的出处，我们不谈了。那么倒数第四个字，又云，请开第二门。这一门呢是讲阿毗达我们的第二个意思，叫做术法。我们经常讲名相，也称为法术。树木的树，好，我们看看文字怎么解释。又云复次，俱舍论也把阿毗达摩做第二种解释。能于诸法以无量门树分别故，那个树啊，不能够讲成树木，也不能够讲成硕硕，不能讲说很多次，也不能是讲的这个缘故。那个树。其实就是门啊，无量门也是无量的法树，那个门只是升起之处，那个树是被升起的那个法啊，一个法就称为一个树，一个法就升起一个树，这样了解吗？好，这个叫做无量门树。但是这个法树 这个法术就是法相的意思了哈，就是名相的意思。这个名相呢，必须要靠我们凡夫的分别心才有办法相应。所以分别是就我们的分别心妄心而说的。如来为了要随机开显实相，所以他说无量相，对不对？无量相生出无量的法，这个法呢要有差别，是在我们的分别心中所现的，不是他本来说出来的时候就现的，因为他在地，在圣义地上呢都是无分别，所以我们要依着这个分别法去悟入无分别智。这个智慧呢是佛讲无量法相的目的，让我们从广分别当中去悟入无分别。信中就觉得为是这样太麻烦了，直接打头悟无分别就好了，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那么对一些根器而言，对，可是呢如果我们有坚持以少为主的习气，就用无量门来对治分别心，却是一种方便。你再怎么分别，分别能够多过佛所讲的无量门吗？你多不过他，请问你心中还有所坚持吗？坚持不了嘛。这个时候你们就要知道、哦、我们就要知道要打掉的不是法相，要打掉的是我们的分别心，就是打掉了这个分别。所以呢名跟相都不需要打掉了，当下名相，相即真如，名即正智，对不对？依名能够观实相，对不对？名跟相何必要打掉呢？唯一要打掉的就是分别而已，就是分别而已，对。所以本来这样本来没有事，一定要说这个是举手，这个叫垂手，这个有事。这个名也本来没有事，你们见到的都是同样一只手，有差别吗？没有差别。相有差别，实相没有差别，是不是？所以要悟这个东西，如果常常这样去观，不要在这个地方分别无量门，它就能够带领我们的心归向涅槃。所以术法虽说术，其实也是对法，也是对向涅槃。它有四门解释，这四门解释呢最后都归向对法，最后都归向对法，我们一个一个看就知道了啊。这是第二个说法。所以呢故名阿毗达摩，也名说法，说法也叫做分别法。所以说法也叫做分别法，但是不能够等于说就是分别的意思啊。好，接下来复次以下呢写第三阿毗达摩的第三门解释。复次，能服，服就是降服啊，降服。那要依怎么降服呢？依音名来降服了啊，依音名来降服了。那么音名呢必须要先立宗，宗就是一个主张，就是一个命题。可是这个命题呢在外道的说法跟解释呢跟佛所做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它必须要依于双方共同的前提来去证明，其实并不如外道所坚持的那个样子，其实还有别说的，对不对？这是服外道的方法。所以呢阿毗达摩是为了能够降服一切的外道他论。其实他论不只是说别人的他，他其实是分别的意思，他那个字应该解释成分别的意思，你分别成有字有他嘛，或者是说分别说法在心外求，所以他也有另外第二个解释叫做外，心外的外，把一切法就落在心外了。你在心外求法，即便你讲的是佛法，仍然还是附佛外道啊，仍然还是附佛外道。如果你不了悟三法印的无我意呢，那么一切的名相也还是附佛外道。所以这外道呢并不指的都是其他的宗教而说的哈。所以呢能服一切的外道他论，他论就是有自他分别的论点，故名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诸大论师协徒易学无能敌故，敌是对敌，就敌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起议论，不能够再去讲别的不同意的话，他只能够再提起别宗。另外好了，这个我同意你无我了，可是另外一个就不能说是无我了，他总是要举例，举了很多的例子要去辩说一定有我啊，这是他们62见啊，都在辩我。 那这个都是这个。那就这一宗而言呢，如果你已经了知佛的论义是不错的话，那么在这一宗我可以同意他无我，可是别宗我就并不见得同意。那么所有的我的说法在唯识里面呢，在句子论里面呢，归作62件啊，归作62件，这边不会讲到，讲句子论或社会提到。好，所以也名佛法。那么请问，佛了外道的有我论以后，就归向什么？就归向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所以有所得吗？一样无所得，空就是涅槃自性意，所以也是对法，对不对？拂灭外道的邪思议论也不过就是为了要度脱外道，对向涅槃，所以仍然还是对法，所以佛法还是对法。好，底下呢第四门，好，底下就举顺证理论了。顺证理论是谁写的？我之前曾经有讲过哈，这个事情在依着阿毗达摩这个俱舍论以后啊，他造出这部论以后啊，这个一切有部的就萨婆多部的非常不同意，他说怎么可以让你污蔑假说是萨婆洛部的，然后来颠倒我们的是非呢？所以呢，众贤论师就造了顺证理论。啊，所以顺证理论呢是正统的俱舍论才对啊，俱舍论呢是这个间谍论，是为了要用尽量不破一切有部的说法而造了一部论，是天津菩萨回小向大之前呢最后的一部论。但是顺证理论里面也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义啊，它里面就举了这个例子，他说所谓契经呢、啊，名为 Dharma， 经就是法啊，就是契经，契入本心的这个法。此能通彼，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叫做论，是论是为了要通经的缘故，是为了要通经，通就是能够悟入的意思，能够契入经的本意的缘故，所以论是为了要得检择正慧，检择正慧是对治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灭了以后呢，你就可以顺入契经的一切法，所以呢依论入能够去通经，所以论也称为叫做通法，称为叫做通法。依这个缘故呢也名通法。那底下他举了几个部派佛教呢都有这么一说，他说法密部的说此法叫做增上，那么名阿毗达摩。化地部中呢名为造法，譬喻部师名为次法。为什么叫做次法？不是次一等的意思，是涅槃至上，而这个论呢是仅次于涅槃的这个法，也就是说它对向哪里，论是对向涅槃啊，它就住在涅槃隔壁，让我们入论的门呢去对向涅槃来的。那么圣论师云阿、是除气意，有没有？刚不是讲过了吗？除气之后就是无嘛，所以呢就跟我们一般讲阿弥陀佛的那阿字，所有的阿字其实都是无的意思啊，就是除气的意思，就是把它摒除的意思。皮，皮圈起来，阿皮，皮那个字呢就是抉择意的意思。什么叫做抉择意？就是这个法，这个论教我们这个法呢能够除气。好，底下来结，结是指现烦恼的现行说的。哎呀，心有千千结，当我们困在烦恼里面的时候呢，那就是这种感觉嘛。心有千千结，这叫结，结是指烦恼的现行。缚是指现行的结果，它就会把我们绑在生死流当中，没法都出脱。那只是它的效果而说的，烦恼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出离不了生死啊。所以结是指烦恼的现行说的，缚是对烦恼的效果说的。那么这个在八思田中的烦恼呢还没有现行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随眠。所以依着结，依着缚，依着随眠来抉择诸法的性相。那性相指的是什么？前面统称就叫烦恼嘛，性相就是要悟入菩提，而所谓要能够抉择诸法的性相，就是悟二空啊，我 我们刚刚一直讲过，物二空，人我空，法我空，一者二空真如，物入无我，对不对？两种物我，一者两种物我见真如，一见真如的缘故呢，除其一切的分别烦恼，啊，入了初地，啊，入了初地，这样修行，所以故名阿毗达摩。所以呢，能够除去烦恼，就叫做毗的意思，就叫毗的意思。所以毗是抉择意，抉择就是抉择正慧。简单呐、啊，如果你二六十中都一直思维正法，对不对？思维正法，请问烦恼还会进来吗？就进不来了嘛。所以呢，不是说慧能够有断灭烦恼的这种能力，而是你常心常住于慧。又有定境的保护，对不对？所以呢，烦恼根本住不进来。而这个慧又是空慧，是无所得为方便，无所住而生其心，生起一切的大悲心。依这个缘故呢，所以你能够悟入二空，见真如，能够对向涅槃。所以最后这个还是什么？还是对法。所以我们最后呢，如果要把四种意抉择一门来说的话，阿毗达摩就是对法。对法有两个意，第一个是什么？对象涅槃，第二个是对观相待。一切法都是相待，相待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悟入缘起，缘起就是中道实相，就是瑜伽论的本意。其实中论的本意也是这个啦。啊，也都是这个，所以当时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根本两大大圣的宗师，一个龙树，一个无着菩萨，他们的本意都相同。啊，他们的本意都相同，在这边可以知道。好，这边呢就抉择了阿毗达摩，接着呢就要解释什么叫做集。好，集论呢，请各位翻到第49页，卷一的第18页，倒数第4行。这边呢，当然树魁基法师是企图要去解释杂集论，不过他会先解释集，集有三义，有没有？他说杂集者无着四集有三义，所以呢这个在后面也会读到。所以记得齁，其实原本呢、啊、论的好处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用别的书别的法本来解释它本身的。一个写的结构完整的论应该都是自给自足的，他前面的法在后面解释，而前面所安立的也要去解释后面的略讲的部分，所以呢他就对向涅槃，对不对？啊，一这样一本他其实就满足了。只是因为我们常常从前面读读到原本在后面会抉择义的，可是因为不知道嘛，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停下来去查什么，查别部经论，一查注解又不一样，我们又不用别部的意思来了这个意，读到后来的时候就自生矛盾了啊。所以广学多闻而没有善知识引导，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去教别人，你最好前后都看熟了，看熟了以后呢，知道说心先安下来，现在文好像不太懂，可是这些意思呢后面就明了了，这个就叫做本地分。等你把本地分的法相先了解了它彼此的关联性以后，到了抉择分、四分，甚至到最后的摄四分，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四相要怎么去修持，就知道怎么去受用了嘛。所以一部论它本身有它的体系，其实我们要读这部论应该要尊重它本身的体系，纵使他这部论不是了义的，你也要了他的义啊！啊，了他的不了义，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在这么多的经论当中，他扮演什么地位？他的不充分的地方，应该要补充哪一部经买哪一部论？所以我之前才花那么多时间，把集论不充分的部分呢，利用其他的解释密经呢、啊、舍大乘论呢、啊，对不对？用这些东西来补充。那么读了解释密经之后，又有理上的不充分，就要去读辩中辩论，至少跟它很接近的就是这几部。那本论来讲的话，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么阿毗达摩大乘经呢，现在已经不流通了，所以也找不到。 那么这几个呢都是前面已经抉择过有关系的，所以这边呢就开始解释己有三义，在后面已经有解释了，这边就先提出来先说哪三个义字，各位圈呢，第一个就是等所及，请加两个字，所有的所，集会的集就是集论的集了。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片所及，片是指普遍的意思啊。第三个正所及，有没有那所及用三次啊，等所及、片所及、正所及，有三个意思。那么狮子爵在他的解释里面呢就这么讲了，他说正真现观诸大菩萨共结集故名等所及，所以这个等的意思有等流的意思，法界等流，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是这样修的，他把这三圣人共修的法门呢都是法界等流的法呢把它怎么样集合在此，所以这个集呢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同作，就是三圣都是这样造作的，第二个意思同修，三圣都是这样修的，修的意思是去除烦恼的意思，做是做观的意思，对，生出那个能观智去照了烦恼，得了修，修所断，对不对？得修断的功用，做是做观，一圣一谛做观，升起能观智去观照烦恼五蕴，观空了之后呢就修所断，证入涅槃，所以同坐同修，一个在因上说的，一个在果德上说的，所以由这个缘故呢都是三圣共坐共修，所以依这个缘故呢说等所及，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说啊，你要去熏成菩提必须要依止闻熏正法，闻什么正法？闻熏法就法界等流清净正法，依这个修才能够栽培善根，依这个闻熏如理作义，就可以让这一个作义呢引导你去观照一切的烦恼，观五蕴，观四大，观无我，观本空，由这样去对象涅槃，这个叫做等所及，等是指等流说的，等流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么修他就毕竟得了涅槃的结果，等就是有其因必有其果的意思，不是会叫你修了因行而得不到果德的，没这回事，你这么修就可以等流共入涅槃，而且三圣共坐共修，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这是第一个意思叫做集。为此本论所有之意虽名独标无着所造，然登十地菩萨共集，非为贤己依正而集，不是依自无着菩萨自己的正量说的啊，是依一切的十地菩萨都是这么修而说的啊，是这样子啊。那么魁寂法师对他很崇拜嘛，所以当然就这么说啊。前面已经说无着菩萨是初地菩萨得法光定，有没有？这边就已经这样称赞了，所以呢一显同修张己无谬，来显示自己集的这个法门呢是没有差错的，故标集名为共名集，这是第一段，到这边是第一段啊，这个叫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集？等所集啊，等所集是十地菩萨共坐共修，也是三圣共坐共修。好，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要解释片所及哈。好，我们看狮子爵说，狮子爵言，由能片摄大神阿毗达摩经中诸施责处，那个施责就是义处，义理啊，甚深义啊，一个很深很深的义，不是从名相直接读就可以了解的那些义，那些在阿毗达摩大神经当中的那些需要如理思维的甚深义。这边都能够加以普遍的整理啊，普遍的整理，以此呢说片所及，所以一片字这个就是没有遗漏的意思，虽说没有遗漏，可不可以说有增加？ 骗这个意思能不能说有增加的意思？没有，所以骗这个意思不但不减也不增，能够有不增不减的功德才能够称为骗。如果你普遍了，可是又自己加了，那就不叫做骗。所以骗所及是普遍的公理，这是大家都可以去证明的一件事情，所以称为骗所及。那么骗所及呢，又有三种意思，一个是以略，以少数的几个法相呢，来怎么样整理广大无量相，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以具色善，就是说把前后文共同的法呢，归在同一个地方说，本来是分散的嘛。那么分散，偏偏我们的忘性很充分呢、啊，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呢，与其如此，就不如把后面的、前面的通通把它摆在一块儿。这是叫以聚色散，你看整理的功夫是这样子的啊。第三，唯一比，就是一切的法都依着集论的所集的这些法而生出来的，所以呢，就是共所依的意思，一切法都依于这些法生出来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依着集论的法相呢去对照很多部，包括杂含经、一切的阿毗达摩论啊，这些呢都可以去对照。我经常说啊，你看过去的论师呢都在做什么功夫，都只是在做整理的功夫，他们借着不同的整理的功夫呢去接近佛的智慧。佛已经是一切智人，他所说的已经是结论了，可是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呢就只能够借由阿含经各处各说的法相呢，把它这一门整理，这门整理，这门整理，它整理出来有多有少，对不对？有多有少，就把它合流合流合流合流。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阿毗达摩之对于阿含经，之对于根本佛教呢有其必要性的缘故。因为你如果不依阿毗达摩，只把四阿含当作是圣典，我也同意。可是请问你读了阿含经、四阿含里面的那么多故事之后，里面所包含修行上的法相，是不是还要经过我们的小脑袋去整理它？还是要吗？还是不是要经过我们的嘴巴去解释它？还是要嘛？可是人家在佛后300-600年间的阿罗汉所做的阿毗达摩，难道会比我们现在还差吗？虽然我们都要去重新读好四阿含，都不错，都不错。可是呢，依着阿毗达摩来抉择四阿含，又有何不好呢？所以我也认为阿含要读，阿毗达摩更应该可以随学，更可以随学。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阿含可以呢，诶，更上一层楼。所以呢，我们在阿含上要做的努力呢，是为了能够去通了里面的甚深秘密义。到底为什么在龙树的那个时代、无着的那个时代，会有回小向大的思想的流派出现？那当时为了要解除一切部派的纠纷，他们会产生那么多部派的解释，也是因为要用阿毗达摩来做整理嘛。你不透过阿毗达摩论来整理的话呢，个人就抱着都是抱着阿含经哦，可是每个人都抱着不同的解释，各拥众成立一派，到最后呢老死不相往来，这算是佛门吗？这算是佛门吗？佛门六合经当中都说见要合，戒要合，对不对？身与意也都要合，修这六合境才叫做僧团呢、啊。所以呢，当初龙树无着菩萨也就是看到部派佛教纠纷层出而这么多的问题，必须要去融通，必须要融通，所以呢，必须要去整理法相。那这个法相整理过之后呢，你就看到当时你看阿育王时代经过整理啊，那么在之后经过几个转轮圣王圣事的整理，才能够流通到南传。南传不是只在印度，印度反而不流了，还好到泰国，还好到缅甸被保留下来，对不对？现在呢，南传的小圣经呢都是巴利文，都是巴利文，在锡兰那个地方保留下来。假定它不南传到锡兰去啊，到现在呢，印度要再把佛法带起来呢，根本没有基地。你看北传到我们中原来，如果不是好家在流传到高丽跟日本去，我们现在也没得这些经读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啊，真的 佛法也是无常哎，看这些无常的因缘呢，卡得这样团团转，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感恩呢？所以用这样的心呢，要去受持佛法啊，以这个缘故为依彼。所以底下的文我就不多说了哈，这是第二个意思啊。接着我们讲正所及第三个意思，看倒数第三行，狮子诀那个地方，各位标三哈。狮子诀言，为什么都写狮子诀了？因为都是后文说的啊，都是我们以后会念到的。这边只是提出来先讲了，由无颠倒结集方便，乃至正得诸佛菩提，故名正。应该加个所哈，正所及，故名为正及。就是要能够不增不减，如其意，尽其意，来把这些法相结集，作为我们修行的方便，乃至于能够保送我们正得佛的菩提。依这个缘故，所以那个正的意思就是就近成佛的所及的法门。为了就近成佛称为正，为了就近成佛的缘故呢，所及的法门称为正所及，这是第三个意思。好，那它又分成两个意思，一个是以无倒己无倒，第二个令他成，就是自利利他。你自己要依极论所及的法门而修，如果这个法门本身就是颠倒的，你也不能够成就，那这个法门能够整理在这个地方吗？就不能够。你整理下来，既然要给自己用，那么就必须要对自己正就正成佛果，就不能够颠倒。不但如此，你要能够令他成就佛道，那么或许别人成就比我们还快，对不对？那是功德一件，功德一件。所以呢，令他成也是成就佛道的意思。好，为此本论其结集者，但求菩提，不希求其他的事情，不希于事，也由无倒方便结集，令修学者终得菩提。菩提中间加个佛字，因为佛我们基本上都讲三菩提哈，圆觉声闻菩提，这边讲的就是佛菩提说的训示词。那个训示词我们都应该可以把它解释成叫注解文的意思啊，注解的文字。在注解的文字呢，正正明集其实呢都是无颠倒的，也都是要令他觉悟的。所以安慧就自己做注，把它收集起来，综合名杂。所以底下就开始解释杂有三，教权杂、文义杂、参柔杂。我们也简单的看过了哈，毕竟我们依的杂集论修的。所以这个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即有三种意思，哪三个？等所及，这是什么意思啊？三生共修这个法，对不对？三生共作这个观，依这个观所得的正慧去观破烦恼，修断一切的烦恼，能够证就佛果。第二个什么集？片所集。什么叫片？片摄一切的法，对，片摄一切的法，以略摄广，以聚摄散，一切法都依于此而起的啊。所以呢，论其实不增不减，它只是把经里面讲到的法相用不同的角度加以整理，就叫做论，就叫做阿毗达摩论。所以论其实都在摄或者是正。所以在唯识里面呢，常常讲到这两个字，摄这个字呢就是整理的意思，成这个字呢就是正成的意思，证明它可以成立。所以对于我们后代的佛弟子而言呢，我们对于佛法其实只有这两件工作可以做，对不对？先去整理，整理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正成圣道。你用你的正量去证明法尔如是，法真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别说一句话啊，没有别说一句话啊，以此呢去整理。所以你看啊，舍大圣论、成为是论，就整理大圣的法门，成就一切法为是，悟入空，对不对？空性慧，依这个缘故去成就佛道。好，第三门叫什么？叫做正所及。 正所即是自己能够成佛，也要令他能够成佛，叫做正。即的这个法都是成佛的法，都不是知识而已啦，啊，都不是为了要长我们的知识而已啦，都是要我们这样作意，这样修，这样成佛的。好，我们简单的读一下这三种杂。哎，第一种杂呢叫做教权杂。好，看第三行哈，若权势杂名速达拉。这个字速达拉，这个字看起来不太懂哈，就是 sutra 的意思，其实就是修多罗的意思，哎，就是经的意思啊。翻译的文字不一样，但是它比较接近梵文，修多罗就比较圆了。所以权势杂，那个势是指势相，就告诉我们六度万恨为什么要这么修，为什么要这么修？那讲我们要修哪些法，这些叫做经所说的权行杂。所以那个杂是指集合啦，总论的意思，就叫毗奈耶，毗奈耶就叫律啊，毗奈耶就叫律，经律。接下来就可以猜，接下来是什么论嘛？所以呢，权理杂，从理门来广其解释的呢，就叫做阿毗达摩，讲了解吗？所以权势叫做经，权行叫做戒，权理叫做阿毗达摩。所以从阿毗达摩得慧，可是行要行在哪里呢？行在戒，所以为戒是三无漏学的入门。所以为什么佛在一教经当中告诉我们以戒为师，是为一切法只有戒能摄啊，都包括在戒学当中了。那么呢，他的修行的这个一切的无量门呢，都在哪里？都摄在经中，是在经中。所以以此三种称为杂，这个叫做教权杂，那个教就是教法的意思。教法有三种，由事来权来解释，由行门来解释，由理门来解释，有三种诠释的角度。好了，金标掺杂为理非余。今天既然叫做掺杂呢，所以呢是就阿毗达摩的权理而说的，并没有权行，也没有权事啊，是就第三门说的。好，寻三藏者呢，金求次第。律求因缘，论求性相，此文义杂，故立杂名。这是第二个意思，从寻三藏者开始标第二个意思，就是前面的文义杂，前面已经用三门解释的教权杂，对不对？权势、权行、权理，这是第一个叫做杂。但是呢，从这三门当中抉择哪一门？抉择权理这一门。那么接着呢，他又讲了三种寻求哦，这三藏十二分教可以有三种寻求的方法。第一种寻求次第，那在经上说的，所以呢天台才要把它讲成藏通别圆，是不是？华严才要讲成小史中顿圆，就是判经之教。判经的目的是依着教法，依着众生修行的根基立顿啊，开出经的次第。所以经有了义不了义，其实是依着根基说的。这根基呢，是要我们从渐修啊、顿修，由这个角度呢去寻求其次第。律是为了要让我们聚集菩提的因缘，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去学戒，不去在戒上学得清净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菩提因缘呢。不要说别的了，止观没办法修嘛，连念佛都不清净嘛。我们讲说念佛对，都可以待业往生，但是要以清净心念佛才有办法待业往生啊。你以奸杂心念佛能往生吗？也往生了，是往生三恶趣也往生了。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念佛有一百种功德，其中也不乏下地狱的功德，知道吗？就是看你用什么心念佛。所以清净心怎么得？不从戒去行怎么得呢？啊，戒是得清净心的不二法门呢。啊，所以从这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缘不是说律讲因缘，是指说 你不从介入，你不从介入，你三无漏学不能有，没有办法成就，你没办法解脱，也没办法去证明解脱，五分法身都不相了，对不对？五分法身都不相，你怎么能够证无漏法？你怎么能够往生他道，往生佛国？所以呢，清净心从戒下手是绝对不错的。所以你看，净土中的大德都一定讲四个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念佛。不，老师要讲另外两个字才比较更达意一点，什么什么念佛，持戒念佛，这个才叫真念佛。你讲念佛不持戒，人家跟我骗笑，真的。你不要说啊，戒我不需要守嘛，对不对？我心地光明就好了，心地光明就不愧屋漏，对不对？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不会犯戒的，你也不会犯戒的。所以呢，持戒念佛才是根本的啊！如果真的要修这一门的话，其实不管哪一门啊，戒都是一切无漏学的入门，这是错不了的。所以呢，修戒学戒是聚集一切菩提的因缘。如果不得不到这个菩提的因缘，你连三规五戒都没有去入手，你说我得个法门来这边佛门求一切知见，有用吗？因为我得到一个佛学的博士，我就可以了脱生死了吗？是不行啊，你不能把它当世间学用这样学的哈，这叫做因缘。你没有这个 visa， 你没有得到这个签证，绝对没办法登机的啊，没办法出生死流的啊，这是因缘。论求性相，让我们求真明了。如果你对你的去处不明了，对不对？登了机了，飞机也到了目的地了，下去别处刚车没，一步也走不开来，因为没地道啊。你刚开始不要拉紧啊！所以论是教我们会要了解一切性相啊，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呢，寻求有三门，这叫做文义杂。有些文义教你次第，有些文义教你怎么样去修集因缘，有些文义教我们怎么样去了性相。所以你不能够说啊，了性相的哦，那文字好美好玄哦，很难懂哦，所以它是了义的。他讲修习因缘，讲次第就是不了义的，哪可以这么说呢？这是三种完全不一样的文义所指涉的目标嘛？你可以说我只要机票，我不要飞机吗？我只要飞机在空中绕一绕就回到原地，也很好吗？都不好嘛。所以这些都要成就嘛。你不能说嗨，飞机最殊胜，这美术刚刚把肌肉刚很康力修怕两个在辩说。我比较重要还是名利比较重要？那不信你把你杀掉，看谁比较重要？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互有作用，互有所指，一个给你什么，一个给你什么，另外一个又给你什么？这三个能够缺一吗？都不能缺了啊，都不能缺，这叫文义杂。所以文义绝对不能够依他讲了义不了义，了义不了义。第一个约我们受不受用说，第二个约我们得了义之后是不是朝向涅槃、朝向佛道去修？如果你不这样，那这个文义倒是害了我们了。好，这是第二个文义杂。第三个叫参柔杂，是第三门本事以下，叫参柔杂。我很快念过哈，快完了。本事别行难知性相，文义博广难可受持，故中参合令其易入。这文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照原来的佛讲的话呢，我们很难求他的性相。文义呢又讲那么广，又很难受持，受持是记得住，能够依教奉行，很难。所以呢，集论杂集论就在这边地方把它充沾合，令我们这些凡夫呢能够容易入门。由思论就是指杂集论这一部论而言，首标以杂明明参柔杂，就是指参柔杂说的，想了解吗？就把它的次第也摆清楚了，把它怎么修集因缘也搞清楚了，把它怎么样去讲性相的文义也给弄清楚了，不会纯粹只讲次第，接下来纯粹只讲因缘，或者是接下来纯粹只讲什么性相，不会去把它别的这么清楚，他就把前面的性相、因缘、次第杂在一起，让我们边修一点法，可以边修集一点资粮，对不对？然后呢，又把次第搞得很清楚， 啊，一边赚钱打工，一边上路自助旅游，对不对？虽然我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一切的资粮，可是我上路以后只要老老实实的一边打工一边朝向目的地，不要越走越远了，对不对？次第很清楚，因缘不要倒，不要颠倒，这样子的话呢就近就可以到目的地的。所以有人说要到印度朝圣一辈子可能都去不了，很多年轻人呢出国不晓得 N 趟，为什么他们能够去呢？是因为他随修之粮就随用在法上，对不对？只要我每天愿意出门打工赚钱，何愁资粮不成就？何必一定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储存资粮，等到你要去销售资粮的时候呢，没有那个健康的身心可以销售了。哎，这个是无常啊，无常指的是这个东西啊。好，接着他就说了，哎，为后一门论师自是，就是这参柔啊，是指论师说的啊。前面两个呢都有佛的意思在里面，都有佛说的法在里面，只有第三门参柔杂是纯粹论师说的啊，是这个意思。出之两杂其理定额，是圣言量。菩萨本论呢，逝者众多，详极要最为佛陀生呵，就是指世子觉说的，最圣旨是安慧说的等解论名云。好，这边都不太重要哈，重要在后面这几句，请画起来。问答抉择诸法性相，故名为论。假借问答来抉择甚深诸法性相的甚深秘密义，重点在问答两个字。就是论主啊，他写论一定都会有一种体裁，那种体裁就是对话问答的体裁。所以翻过到52页这边就解释了，此意是言，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假心宾主，就主客的意思，假安利有一个人发问，有一个人在回答，自问自答的意思了，就是假心宾主研究甚深的诸法性相啊，研究甚深就是前面的抉择的意思。好，然后宣唱中要，把这个法的宗旨应该怎么去下手去修，让我们能够悟入三法印，这个把它讲到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圆满。那么立以论名，依这样子呢来说论。所以论为什么说它是慧学，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论不只是慧学，它还包括我们怎么样去修戒，戒的正慧是什么，修定学的正慧是什么，那么怎么样通经的正慧是什么，它都要我们具备入经律论的正慧，去修学戒定慧，修集这三无漏学。所以把这三无漏学呢，假心宾主研究甚深诸法性相宣唱中要，都叫做论。所以请问论要不要 下功夫去学啊？他不学，而你就必须回头过来看过去的注解吗？可是注解呢，它都是随着经文分散说的，它不像阿毗达摩呢把它聚摄起来，聚摄起来，对不对？方便我们去做整理，不用我们再去整理的功夫了。所以阿毗达摩本来就是过去大德整理经的笔记，我们是人家已经做好的笔记，我们依着这样的笔记再把它白化一点，在我们依着我们的根器做整理而已，有何不好呢？而且如果你想要去考据真实义的话，不妨去对照阿含经，你回去再看阿含经的每一则故事的时候，哎呦，你就知道，哎呀，好慈悲哦，佛为什么用这么善者的方式呢，这样讲这样的法。所以这个时候讲四门，这个时候讲三门，这个时候讲六门，其实呢，哎，都可以开无量门。所以看到了论这样整理过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知道阿毗达摩的本怀了。这边呢就解释完了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那我们多讲了杂有这三种义啊，自己去看。好，这样就解释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在个地方，下个礼拜呢我们应该要进入本文啊，应该进入本文。那你们会问我说，诶，你怎么漏掉了显宗旨啊？我在犹豫啊，显宗旨那文啊虽然短了，可是很难， 我打算先跳掉不说，我打算把阿毗达摩杂记论前四品讲完了，我们再回头看。那个时候呢，这个显宗旨就比较有味道。不然呢，你们一定会说，你这个唯识家又在讲信中的不是。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段文解人就是说，轻辩论师是这么讲空的，可是他是不对的。无着论师是这样讲空的，这样才对。大意就是这样。啊，如果你听我这样讲，马上就把我骂死。如果你们是喜欢波若的，你就把我骂死。你至少人家轻辩论师是龙树的嫡传，你怎么可以说人家不对？说无着的空才是对，无着应该讲有才对啊。那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成见啊，我们保留保留，留待我们四品说完之后呢，再来讲。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会简单整理一个这一段的科表。各位呢，不要只是依赖我，好不好？嘿，各位要学着自己做。好，一次两次就知道哇，我这边干呼啊，就是这样嘛。啊，把重点呢，哎，关联起来而已。啊，那你们怎么去关联整理？你们自己去下手。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从那个解本文这边开始下手。好，今天到此为止。